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星期五开始，咱们是连续谈了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话题啊。当今世界三大火药桶啊，欧洲、中东和东亚。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摇篮嘛，又是冷战的前线。那中东呢？以色列建国后就没有安宁日子，过去的40年又是两伊战争，打到海湾战争，再打到反恐战争，是吧？战火不断，那带来的难民问题反过来冲击欧洲啊。这欧洲以后未来不知多少年日子都不会好过的。东亚呢，中日之间，南北朝鲜、台海100多年的恩怨至今没了结。上个星期五开始，我们是连续说了两集节目，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一个，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说中东这个火药桶。中东局势趋向缓和，走入一个历史拐点的重要时刻呀。也就是说呢，以后呢，这个火药桶比较消停了，不容易爆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欧洲的局势。俄罗斯虽然说是你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但是你看东欧苏联这种凶险的共产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魂儿它没了，这个邪灵基本没了，除了部分集权思想、个别独裁者之外，对世界最重大的毁灭性的威胁也不复存在，对抗转入了一种竞争的状态当中。所以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反映了这个趋势啊。在美国重归保守主义道路之后，重振旗鼓，北约开始修正。所以大家看哈，连续两个节目说的就是这世界上两个火药桶。川普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两个火药桶啊，在新的打破平衡的因素出现之前，不要有人站出来去点燃导火索，这样川普就可以回过头来对付东亚这个火药桶了。你说这是简单的巧合吗？因为我们说时政的哈，每天都会爆出些什么新消息啊，应该是千变万化的，每天变化，怎么就能在数天之内，这影响全世界的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连续两个火药桶都走向偃旗息鼓的节奏呢？这要不是天意安排，能是什么呀？对吧？两个火药桶都要消停了，那么剩下的第三个火药桶，当下被中共统治的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会不会爆呢？哎，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啊。这个先从国内的一个新闻开始说起。新华社今天是早些时候发了一条新闻，说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全体馆员乘包机抵达北京。外交部在首都机场举行了简短庄重的这个迎接仪式啊，这个谁王毅呢出席讲话。王毅讲话中说呢，面对美方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总领事馆这个突发事件啊，总领事馆全体同志啊，临危不惧啊，临危不乱啊，处变不惊啊，每位同志都是关键时刻顶得住、冲得上、有理想、有担当的外交战士。他接着说，美国的反华势力正在不择手段破坏中美关系啊，处心积虑阻挡中国发展。然后说，中方相信要对话不要对抗仍然是两国的主流民意。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叫齐玉嘛啊，代表这个外交部党委宣布授予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集体三等功。你看这事也特搞笑，你知道吧？我跟大家给把这个上述这个新闻给大家解读一下。包机返回，全体馆员包括家属吗？蓬佩奥已经正式告知了，凡是驱逐出境的中共外交官员和家属不得再次入境美国，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长期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外交官的家属，甚至很多已经在美国读书的子女怎么办？什么叫做包机返回？就是集体绑架回国，谁也不允许擅自离队。在中美外交冲突当中，咱们先把对错放一边，咱不较这个真了，好吧？一切国家都会想的是什么？你得首先关心自己的外交官员的切身利益呀，对不对？那当然要包括他们的家属孩子的利益嘛，哪个国家不这么做？好，美国如果政府如果说是不让你们再进来了，你为什么不跟美国政府去争取？你争取来争取不来再说，你得去争取啊。你说我们的孩子还在这里读书呢，你把我们弄出去了，我们回不来了，你知道，你造成我们的父子家庭的这个分离了，你为什么不去争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报道。就这么一个冷冰冰的集权政府， 他对自己的外交官都是冷冰冰的，包机回来胜利回来的感觉上，你能指望这些领事官员，这些冷冰冰的领事官员又能在驻在国为侨民争取什么利益呢？什么叫做处变不惊？那就更可笑了，那烧文件的浓烟把火警都招来了，是不是？要不是火警，要不是跟着烽火台一样，哗一把烟烧个烽火台出来，估计多少媒体都根本不知道美国国务院下此重手呢。美国国务院是当天晚上才正式公布这个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消息的，当地是8点多钟这个火烟冲天，大家跑去这个看热闹，对不对？再说了，什么叫临危 不乱呢？这说的朋友们啊，这不是这些领事官员啊，你们包一个飞机一排屁股就走了，是临危不乱？好嘛，休斯顿啊，德克萨斯乃至全美国，你得留下来多少你们发展的眼线，红色侨领，你们招募的间谍，我跟你说他们才是面临危险的啊。至于他们面临危险之后乱不乱，我觉得你只要跟中共切割了你就不乱，你要不切割，我跟你说你的失眠的毛病好不了。王毅强调全体同志啊，然后什么每位同志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他就是要否定外界关于领事馆有叛逃人员以及带出来大量机密情报和在美国部分间谍名单的事实。我们做过分析的，就在领事馆关闭前后不长时间，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性的针对美国的25个大城市进行什么间谍排查。熟悉美国情况的朋友都知道啊，美国的司法资源呢非常珍贵的，一下子动用3000名的联邦特工啊，绝对不会像中国一样的去干什么大海捞针的事情的，一定是有确切的目标的，不然没有确切的这个指证证据拿在手上，我跟你说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会发出授权令让你这个联邦执法人员去搜查去讯问的。那么证实有这个人员叛逃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美国非常准确地定位并抓捕了4名中共军队背景的间谍。说抓不抓，怎么一抓就知道你是中共军队背景的呢？没有人说怎么知道呢，是吧？而且这四名间谍现在已经在走司法程序了嘛。王毅啊，特别强调每一位，强调全体同志啊，就是在对这个出逃事件、对泄密事件呢欲盖弥彰嘛。更好笑的是，这就是中共外交语言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错乱。美国那么处心积虑，这么不择手段，那么一群坏人，好嘛？既然面对美国这么一群要破坏这个中美关系的坏人，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对话啊？坚持不对抗呢？啊，人家打你了，损你了，你还不对抗，还要对话？就是外交部党委啊，给休斯顿领事馆的集体3等功。这人家一般人一看就莫名其妙了，是不是？你是被别人驱赶出境的呀，你在工作上疏忽了，被人抓了痛脚，说你是间谍中心才被赶出来的，怎么还能立功呢？其实跟大家说，这个3等功啊，很重要啊，这等于是中共高层了啊，有了一个定了一个调子了，就是对于休斯顿领事馆这个事情啊，是功。不是过啊，确定了这个调子，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啊，不会再追究包机回来的这批人员的责任了啊，这事儿离开了就算了，回到中国就算了啊，等于是啪盖一个戳啊，盖个 stamp 啊，认可啊，没问题，是立功了啊。这么一搞呢，王毅也松一口气，这中共高层不会继续追究他这个部长的责任了啊。但是你想，中共干下的坏事是不是还在那儿？宅在哪儿啊？就不会因为你一个3等功就抹掉了。中共疫情伤害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这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都记得吧，习近平黄口白牙答应的让世卫组织到中国进行独立调查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行程出来，他不放你进来吗？对不对？反过来怎么样呢？战狼往外咬，战狼外交恶狠狠地向所有指责中共的个人、组织甚至是国家进行谩骂甚至报复，你说世界会如何反应？同样一个王毅，2天前来到西藏做调研，外交部长迎接这个被 这个赶回来的领事馆人员啊，你这个去国外去调研啊，去谈协议，这都说得过去，对不对？你干这个活的是吧？外交口子。但是新华社说，王毅此行赴西藏边境地区实地考察、调研脱贫攻坚、边境基础设施和小康村建设等情况，莫名其妙，对不对？但是呢，我跟你说，也不是完全无法接受。外交干部、外交主管呢，来搞内地调研有过，杨洁篪嘛，啊，作为中共外事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也去过东北搞调研呢，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呀，怎么解读这个事儿，怎么看懂王毅西藏之行？首先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现在习近平搞的这套统治风格呀，对于干部专业化呀，内行来管内行这一套啊，就是等于是邓小平时代吗？那当时中组部选拔人才不是搞干部四化吗？什么年轻化啦，干部年轻化，干部专业化，干部知识化，越来越不讲究了。习近平需要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全能型的党的干部啊。什么叫全能型？就是能上帝王的床啊，也能坐五保户的炕。一声令下火箭能上天啊，一声令下农民可以下地插秧，能干什么不重要，你能让习近平信任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才重要。前一段时间我在节目中评论王毅搞的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我说了里面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啊，是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顶层设计战略规划。言外之意就是王毅主管的工作啊，是要顶层设计、顶层规划。哎呀，我的管的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是这个意思。你想他呢，是不是？他这意思一说完，他在党内的地位是不是要好好的提升一把呢？既然如此啊，就不限于外交专业领域喽，对不对？斯大林式的全能干部嘛，啊，除了管外交，也能管这个五保户啊、扶贫攻坚啊。那小康社会都靠他了。杨洁篪，你看他作为心腹主管外事工作去内地调研，那好，王毅搞外交也可以去西藏调研。这个就是什么？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党内地位提高的重要体现，被领导重用了啊，是习近平的心腹了啊，告诉你们啊，这是给国内群众看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新浪网，国内有新浪网引用了一个北京青年报的一个微信账号文章，反复强调王毅过去啊经常去内地调研的啊，外交部其他领导也去西藏调研的。你看这啥意思呢？无非就是强调，是朋友们你们不要太敏感了啊，江峰你别太敏感了，王毅就是去扶贫攻坚的，欲盖弥彰嘛，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是不是？说了半天呢，就不老老实实的说王毅去西藏的哪个地方去扶贫攻坚了？去哪里了呢？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因为在对中国来说呢，他就是宣誓啊，王毅受重用了啊，很能干，是个很能干的党的干部就行了，去哪里不关心。那么印度媒体叫 First Post 明确指出，王毅就是去了中印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到那儿去扶贫去了啊，到那儿看看基础设施怎么样，估计是看看炮楼结不结实，你知道吧？南华早报也引述学者的分析，说外交部长视察西藏地区十分罕见。那么好，遮遮掩掩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最主要啊，就是因为中印冲突造成中共方面非常棘手的困境，进退不得。这个事儿啊，中共挑衅在先，挑衅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惹毛了印度，印度反击了，中共呢吃了亏了，又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怕国内民族主义反弹失控，怕党内的力量指责当权者无能，哎，别人都打进来了，你还不说话，哎，我都不好说，是我惹的祸，是吧？我惹的找的茬儿。习近平这叫什么？这叫草包外交，还有什么好搞研究的呢？对吧？美帝不敢惹啊，俄罗斯不敢惹。台湾大选之后连春节讲话连台湾都不敢提了，本来想着印度出气筒啊，是不是搞他一家伙上去挑衅惹事，结果呢 兜不了，吃了这吃这吃得了兜，这吃不了兜着走。我跟大家分析过，你想吧，说印度是个最理想的出气筒，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印边境这个地方有意思啊，它双方无论谁输谁赢，战争都不会扩大，作为一个调剂国内矛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为啥？喜马拉雅山嘛，中共军队如果赢了，哎，下山，下了山那边呢，平原，到了平原，印度方面所有的战略物资啊、军力调动会变得异常的强大。中共一看，你打赢了仗，下了山了，后面的物资供应肯定不可能从山上再背过来嘛。所以当年毛泽东为什么打了胜仗提前收兵呢？不敢下山，这个是军事短板啊，这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印度呢？印度要是赢了，面对的是什么？漫长的这个青藏高原，它也无法深入中国内地。所以说呢，我刚说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控制战争烈度啊，这个区域的一个有限战争。但是习近平呢，就愣生生的给搞砸了。为什么呢？啊，当年毛泽东不是玩过这一票吧？为什么我习近平玩就玩不了了呢？为什么？对于全球大局的误判。你没毛泽东那么聪明。第一，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确立了，中共的挑衅顺利地帮助美国说服印度加盟。于是你看，自由亚太联盟当中本来印度是最低调的，现在呢有了高调的底气了，因为美国人坐在后面了。习近平学毛泽东，当年毛泽东是知道的，美国是不会出手的，印度尼赫鲁是不接受美国人的。印度的尼赫鲁跟苏联的关系也是微妙的，你看喜欢征服别人的大这个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谁呢？斯大林，他当然不喜欢个性独立的尼赫鲁。斯大林刚一死，赫鲁晓夫呢就这个跟尼赫鲁就开始搞关系了。那个时候啊，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印度和苏联呢有点像初恋情人，苏联对印度没有任何的许诺，没有任何承诺，所以毛泽东是借着这个机会下手的。国内有矛盾需要解决，什么矛盾呢？刘少奇刚给了自己难看，对不对？正好借此机会重新树立军队权威，杀一下刘少奇后面的所谓官僚集团的威风。那今天的习近平想学是学不来的，整个国内国外的条件都变了，美国坚决支持印度，印度也吃这一套了，跟当年尼赫鲁不一样了，对不对？俄罗斯借机发军火财，那也愿意卖中共，更愿意卖印度。国内呢，不打仗军队都要兵变，你能跟毛泽东时代比吗？你想啊，那一打仗的军队更好造反了。第二一个这么大的区别呢，中美贸易冲突，四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对于印度来说太好的机会了。他本来最羡慕的就是什么，中国完备的生产链在亚洲 number one， 他赶不上。现在好，中共的发展模式一看，四十年来一直是低端发展模式，也就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模仿。那么好啊，那我印度完全可以接受过来嘛，对不对？你有的低价低廉劳动力我这也有啊，你有的人口优势我也有嘛。这就等于对印度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遇啊。习近平拱手相让，印度当然愿意把事情搞大了。为什么？战争越接近临界点，印度获得美国和国际上的支持越大，反向的中共越来越被动。此外你想想，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依赖中国的制造业，所以他们看不惯中共，他要制裁中共多少有顾虑，对不对？他会有自己的损失，他们的资本市场可能不会答应。印度不怕，他就敢在印度制裁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和软件应用。你想印度本身就拥有软件设计开发的优势，对吧？在美国有这么多的这个印度很优秀的人才在这边搞软件开发，搞数据开发啊，搞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为什么？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如果在印度他打掉中国软件，那印度自然就有可取代的可能和空间，他有这个人才积累啊。所以你看中印冲突是不是一个习近平惹出来的祸，习近平自己根本无法收拾残局，军事上弄不过人家，一打后面的经济上也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整个战略格局都发生了改变，整个的这个民族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产业供应链制造链往印度迁移，然后自己的很多的科技产品 中资公司在印度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印度现在、已经发出了叫扩军150万的招募，全民族都被动员起来了。莫迪这一招你看看又得到民心啊，又可以为印度经济取代中国找到什么，可以说是为印度整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被他把握了，活生生从中国中华民族从中国人手里拿走了。那习近平呢，连中印边境吃了亏都不敢在新闻上播出来。任何一个民族主义大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疫情洪水招来的是什么，很有可能是百万计的痛恨政府的怨气，好嘛，动百姓啊，民心思变不敢动，动军队军心不稳不敢动，怎么办？动王毅是吧，你去西藏走一圈吧啊，作为中印问题中方的首席代表，你到西藏走一圈有意思了吗？是不是？那他的走一圈表示什么？特别到边境地区给印度人看，所以印度新闻印度媒体爆出来了，他表示你看我王毅到这儿来了，说明中共不愿意放弃有争议的地区主权，但是呢又不至于来一名中共军队的主要将领视察西藏，将会带来一股杀气，会更刺激印度。所以你看到没，就玩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草包外交草包政权啊！但是你这么一来，你以为又玩了花招了啊？又表示自己很牛，又不得罪人不敢刺激别人，不会，刚才说了印度人没闲着，150万军队都招募起来了，就要给你打了，你躲你往哪儿躲呢？不仅印度人没闲着，美国人也没闲着。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上个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三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8月11号从密苏里的惠特曼空军基地出发，部署到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美国海军基地。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军有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把这种远程轰炸能力，把战略轰炸能力交给了战区指挥官。然后这新闻稿说，这显示了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朋友们，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战略布局。那首先你看啊，美国的这个 B-2 轰炸机，他说是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说白了就是围绕着中共的两个地区热点嘛，一个是东边的南海，一边是北边的中印边境。迪戈加西亚基地在印度洋的中间，执行的就是这个任务，往东往北去的都很快。其次是什么？ B-2 轰炸机它有特殊任务，再加上它那个特殊属性，决定了这样的部署绝不简单的。 B-2 轰炸机交给战区指挥官使用，你知道吗？ B-2 轰炸机谁管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军事资产呢？战略司令部是负责三样东西，全球打击任务，联合司令部管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这个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叫咱们叫陆基的。第二个是什么？俄亥俄战略核潜艇，俄亥俄级的战略核潜艇，海基啊，陆基海基。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远程战略轰炸机，这是用于核打击的三个主要力量。过去啊，战略轰炸机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投放原子弹的方式，为什么？它很容易被击落，对不对？你带着原子弹一被击落，你还没起来或者刚到边境里被击落，很容易造成啊这个无谓的伤害，这是很容易这个就是不太实用的一种。但是后来这个 B-2 幽灵轰炸机诞生了，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你看那个图片，你看 B-2 那个长的样子，那外星人设计的，是不是全隐身设计？它可以让 B-2 轰炸机啊躲过对方的侦测呀，躲过对方的防空系统，准确的投放。特别是爆炸威力小的战术核武器和精确制导炸弹啊，给予目标毁灭性打击。什么地方会用战术核武器呢和精确制导炸弹呢？核基地、核防空地下指挥中心，还有对方的重要的关键指挥部门啊，还有什么大独裁者喜欢待的所谓安全的地方，可以形成精确打击。金正恩就怕这个，所以金正恩每次一挑皮说我要发射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打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美国人就说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这个意思。你看为什么美国敢这么说，就告诉你我 B-2 从你头顶上飞过去了，你就是发现不了嘛，他有这个能力躲过你， 甚至即便是俄罗斯或者中共想帮你也帮不了，就能在朝鲜半岛的顶上飞过去威胁你，随时刚才等于是已经把你给干掉了啊。印度洋迪埃戈·加西亚，就是这个圣迪戈加西亚这个部署啊，把 B2 交给战区指挥官，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战术核打击使用，在南海很明显是针对中共的核潜艇基地，都不用说了，肯定第一时间去干他的，实施重点打击的。所以这样的战略部署对于印度来说，你想又是非常大的一个什么，我们叫政治背书嘛。这可要比部署个啊几艘巡洋舰驱逐舰在那里啊来的意义要大得多，知道吧。中共你看看在军事方面根本对美国的 B2 轰炸机的这种战略部署无计可施啊，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增加首长们对于失眠特效药的大量需求了，对不对？那睡不着觉嘛，到时候这 B2 轰炸机有没有手段去侦测它的，飞到头顶上了都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说，白头山害怕，中南海啊也怕啊。你看全球三大火药桶啊，欧洲、中东啊，还有这个今天说的这个东亚，除了有新的变数，有了有新的改变平衡的突发因素之外呢，欧洲、中东将平静下来。美国在这两个地区采用的是强化压力却弱化军事存在这么一个动作，但在东亚这个火药桶，美国正好相反，强化军事存在啊 ，B2 也往这边跑啊，航空母舰不离开南海，全面增压啊，就是把你逼到要冲突、要发生热战的边缘上去。王毅说，不要对抗啊，要对话是两国的主流民意。实际上这又撒了一个大谎，两国的主流民意，美国的民调对于中共的不喜欢已经到了 70%， 超过了二战的时候对日本开战的民意了。而中国呢，民众苦秦久矣啊，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认清中共本质，不是说呼吁不对抗了，而是反过来呼吁美国早点动手。他知道中共这个邪灵不动真格的是不会消亡的。我是江峰啊，我们啊下回再见。